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带着水上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神盾无形住保障”。有一年呢，我跟着钟牧师去德国短宣，是校园工作，所以我们坐着火车常常去访问各地的校园。在有一次回来的路上，带领我们去的宣教士洪牧师说，今天时间还有，咱们顺道去威登堡看看 Wittenberg 威登堡看看，说那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但是呢，时间的安排上出了一点问题，等我们到达那儿的时候呢，已经是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了，没什么人了，也都关门了。来到王宫大教堂的侧门外，只能隔着铁栅栏往里看，看那扇有名的叫做论纲之门，是1517年十月，马丁路德把他的那张大字报，就是关于赎罪券的95条论纲，就贴在那个门上。从此，自从这个论纲贴出来，就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那如今呢，95条已经雕刻在铁门上，铁门的上方呢是一幅壁画，马丁路德手捧圣经跪在耶稣的十字架下，他的周围有一些文字，我不懂的文字，我猜是德文。洪牧师说呢，说那个文字是马丁路德在遭受迫害、九死一生中写下的圣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我们走回火车站，走回火车站的路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是我安稳慈航，助我乘风冲骇浪的那个歌词，那个歌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荡，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幕。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不仅赐下了因信称义拯救之路，而且他保守跟随他的儿女在逼迫中刚强壮胆。马丁路德的歌词就出自大卫所写的诗46篇。大卫是旧约圣经中啊最早喊出了这句话的人，大卫喊的，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在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从心底发出对神的感谢和赞美。他说，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就是神对大卫奇妙的保护，讲的就是神做了大卫在患难中的避难所。今天是在19章，之前18章大卫的处境似乎不错，对吧？大卫先是击杀了巨人歌利亚，然后约拿丹又跟他结盟做弟兄，扫罗王提升他做将军，公主米甲呢嫁给他做妻子，他一步登天了。谁料想，就是众妇女的一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惹了祸了，放出了扫罗心中嫉妒的恶魔。就从那天起，这经文也是这样写的，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看大卫不再一样了。一方面大卫忠心耿耿，才华横溢，打仗得胜，做事精明，深得众人拥戴，也深得扫罗的小女儿米甲的爱恋。另外一方面呢，越是这样扫罗就心里不爽，扫罗的心里呢是惧怕大卫啊。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经文，他在18章29节的时候特别说，把大卫当作仇敌了。这问题大了，本来是君臣关系，是翁婿关系，现在变成敌我矛盾了。在19章里一个非常刺眼的字出现了，我们接下来读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杀，杀， 充满血腥暴力的杀出现了十次，有七次说的是扫罗要杀大卫。杀字出来了，相应的那个对立面的那个字呢，藏、躲、逃就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一章经文呢，是关于追杀和逃脱的故事。我们分成三个大段，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从此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这是故事的第一段。我们看到扫罗呢，撕下了面具，露出了凶相。他向王子约拿丹和他的众臣仆他都正式的宣布说，我要杀大卫，下达了一个命令。他觉得自己是国王，一言九鼎啊，他想我只要发了话，众人一定就会执行吧，把大卫捉住，把他的人头献到我的面前来。没想到第一个出来反对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的言语很柔和，逻辑呢很简单，杀人要有罪名啊，大卫呢只有功劳没有过失，流无辜人的血是犯罪。扫罗听了哑口无言呢，对不上话来，他不得不指着神的名起誓说，我必不杀他。大家注意到这个危机在第一个这个回合当中呢暂时的缓解了。我们接着读第二大段啊，请。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口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就换了一个场景啊，这是第二大段。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困惑，第九节说什么？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我们前面讲过，耶和华不是恶魔，他也没有恶意。圣经在旧约当中有六次说到耶和华本为善， 他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为什么会出来刚才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扫罗嫉妒犯罪，他嫉妒犯罪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也就失去了神的保护，他的生命出现了破口。所以是因为他的破口，失去了神的保护，就给了恶魔攻击他并且操纵他行恶的机会。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之前在第十八章大家注意到吗？扫罗对大卫啊，一开始有那个嫉妒之心啊，他还有点遮掩，他还没有公开的对所有人说。然后呢，他想杀大卫，他拿着枪在大卫面前抡，项庄舞剑的那个意思。那在这个大卫前面抡，他心里想刺大卫呢，但是十八章还没刺出手。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深陷罪恶，他真的动手了。还好大卫像十八章中一样，他伸手交剑就躲开了。今天的经文特别说，扫罗的枪深深刺入墙内，看他是动真格的，用力之猛啊，他哪来的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我们看到一个人若是神的灵离开他，跟神隔开，他就会落在恶魔手中，落在恶魔手中实在可怕。这第二段经文呢，三次讲到躲，五次讲到逃。自从恶魔降在扫罗身上，大卫生活的主调变成了躲和逃。扫罗很不像话，他背叛了他以神的名义所发的誓言，他把杀死大卫当成自己的生活目标。他先是自己动手，在王宫里直接用枪刺大卫，而且还在一夜之中三次派人去女儿米甲的那里去抄家，去捉拿大卫，准备在天亮的时候就要杀大卫。多亏米甲深爱大卫啊，米甲深爱大卫，他处事果断又有智慧，把扫罗派来的锦衣卫唬弄得团团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卫才顺利逃脱了。我相信大家一定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米甲是怎么糊弄那些人的。他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用被子遮盖，制造了一个大卫啊躺在那里的假象。我们想，大卫家里怎么竟然有神像啊？会不会很震惊吧？大卫家里竟然有神像，这是直接违背十诫第二诫的。这个家应该说是米甲的家，大卫是入赘的上门的这个女婿啊，这是违反了神的诫命啊！不可为自己雕刻神像，不可跪拜侍奉偶像啊！我们要知道，其实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啊，家里是有家神的，家族是有神像的。我们一直沿着圣经往前追溯到创世纪第三十一章第十九节，那讲什么呢？讲拉结，讲雅各的这个爱人，这个妻子拉结，他偷了他父亲拉班的神像，大家记得吧？有这样的经文啊。甚至在出埃及过红海西乃山领受十诫，跨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我们如果读十世纪还记得的话，那个以法莲人米迦，他是公开的自己制造神像，他家中就有神像啊。那些人都是犯了拜偶像的大罪。那这块的这个神像呢，圣经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细节。学者们认为呢，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就是米甲家里，也就是说扫罗家里，就是有家族的偶像，是他父亲扫罗的家神，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因为米甲新婚，刚刚结婚，他要求生育，为了求生子，他拜外邦神，请来的外邦神。不管怎么说，从这儿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是非常的混乱败坏，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扫罗的信仰是不纯正的，他的信仰是有极大的破口的。大家记得就是我们读士师记当中不断出现的那个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后边怎么说？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一种 极大的表现。直到差不多500年以后，约西亚做了犹大国王，约西亚算是个好王吧，那带来了信仰上的大复兴，在个人的家中都除掉神像啊，除掉偶像，这是后话了，今天咱们按下不表。现在我们接着读经文的第三大段啊，从第18节一直读完，请大家一起来读。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约拿去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啊。我们今天的经文读完了，这是相对完整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从经文当中得知，大卫趁着夜色从城墙的窗中坠下去，逃出城外。四野茫茫，他要去哪里呢？他想到了撒母耳，他想就是撒母耳高了他，把他呼召出来的，撒母耳是他的属灵导师啊。于是他去撒母耳的家乡，那是拉玛，去那儿找他，找他的引路人，而且向他讨个说法，你把我召出来的，现在我要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即便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没有什么办法，好像他也无力直接保护大卫，他怎么办呢？他带着大卫躲到了拿约。拿约这个地方啊，拿约这个地方是居所帐篷的，就是拿约这个字是居所帐篷的意思。学者们呢分析，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了，学者们分析呢可能是指拉玛城内的一个特别的小区。这个小区有一个特色，就是先知们聚居的地方。先知们聚居，旧约学者认为呢，撒母耳是以色列先知运动的创始者。这儿记录的呢，就说的这个拿约这个地方呢，就是圣经当中第一所先知学校。那我特意把这个地图放在这儿，大家看那个上边那条红线啊，在一那个之下的那红线，讲的是今天的事情。这个拉玛呢，有两个拉玛，这个是学者们认为是应该是这个，不是很近的那个，稍微远一点。这个拉玛在扫罗住的基比亚西北约30公里处，也不算多远啊。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扫罗的耳中了。这个经文当中大家注意到吗？刚才是重复出现的，说有人告诉扫罗，有人告诉扫罗是王啊，当给他透信的人多了，他有权有势，他的情报工作也是很灵通的。所以扫罗一听这事儿，立刻派出由顶级高手组成的缉拿队去抓捕。没想到他派出这些捕快们到了先知所在地，全都放下刀剑绳索，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了。大家注意到这个词吗？叫受感说话，什么意思啊？受感说话这个希伯来原文呢，在旧约当中出现了超过100次。它的基本含义是说预言，说预言。那在这里啊，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它表达的是什么呢？它表达的是人被神的灵冲冠，就是浇进来，而且掌管的时候呢，进入了那种近乎疯狂的、极度热烈的敬拜之中。再说一次啊，进入那种 疯狂的、极度热烈的敬拜之中。你看吕振中译本译这段经文，他就译成说这些人受感说话，他译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发神言狂，就是因为神的话而发狂。也有一本说这个受感说话就译成跳舞狂呼，一边跳舞一边狂呼。还有呢说受感忘形等等，都是差不多的意思。你看扫罗一队不成再派一队，接连派出三队杀手来捉大卫，结果都变成了赞美队。第四次扫罗亲自出马，结果输得更惨，他不仅忘形失态，还把衣服给脱了，一昼一夜露体躺卧。那有的学者实在看不过去，就说扫罗啊，只是脱了外衣，里边还有细麻布的长衣呢，还有内衣呢，说就为他遮掩一点吧，但愿如此啊。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丢人丢到家了。他不仅丢人，而且漏下了这画饼，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其实呢，后边我觉得应该多一个字，就是扫罗也配列在先知中嘛。经文念完了，我们来思想。从十九章起，大卫走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神为什么允许大卫受逼迫呀？我想，其实我们很多人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大卫不是神所拣选高抹的吗？要做王的那位吗？他不是那位合神心意的人吗？要知道，属灵的规则是，越是被神重用的人，越要经历苦难。用今天的话说，没有十字架的道路，就没有荣耀的，就没有宝座的荣耀。这句话是这句话是刘志雄长老说的，我再重复一次啊，没有十字架的道路，就没有宝座的荣耀。新约圣经提醒我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个患难是命定的，大卫受的苦也是神所命定的。神用苦难来磨砺他的品格，神用苦难来建造大卫与神和神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苦难背后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读经，我们若是要从他的苦难的背后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得着了。我们也看到神是这样对大卫，让大卫在痛苦中看到盼望，在危机中看到转机。那大卫确实是如此，多年以后大卫登上宝座，他回顾走过的路，他心底发出赞美。他说什么？撒母耳下，我们接着如果一直读下，沿着撒母耳一直读下去的话，22章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这特别说他是我的盾牌，我们今天用这个题目啊，神盾，神的盾牌。从今天那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跟随主的人是有福的。纵然仇敌来袭，刀临箭雨中，神用他的盾牌，就是神盾，来保护自己的儿女不受恶者的伤害。从今天经文当中大卫的境遇，我们看到了神的盾牌为神的子民所设立的四重防线。我们一重一重的来看。第一重，忠诚朋友的呵护。神先用约拿单来保护大卫，约拿单是大卫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这个兄弟之情感天动地的。第18章就说到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他们结盟做兄弟，是那种肝胆相照生死相依的朋友。人需要朋友，同意吗？人需要朋友，没有朋友的人孤单无助，缺乏心灵的慰藉和友谊的支撑，很难有充满喜乐的人生，也很容易走上歧路的。30多年前，就是1991年的时候， 那个在爱荷华大学发生过一起校园枪击案，有六个人死亡，包括那个行凶的枪手卢刚，他自伤，还有一个人重伤。那个枪击案震惊中外，我和青林当时正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记得就是那个惨案发生的时候，人人错愕，大家呀，特别是那些美国人，那些学校的教职员、校长、学校的那些领导层的人，他们就出来都说，他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他就是他说你这是根本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这个枪手卢刚来自北大，响当当的学霸，聪明过人，他手中有刚刚获得的博士学位，银行里也有不少存款，他的前途难道不是一片光明的吗？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所以当时的人，我记得到走到哪儿都听人说这是为什么 why it doesn't make sense。 那我记得我们中国留学生的群体啊，是在一个时刻突然注意到，到那案发的时候往前数，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人跟卢刚说过话了，没有人跟他交往过了。他因为两年多以前，快三年前的一件小事儿，和物理系的同学吵翻了，他从此不理华人了，不理他的同乡同学同胞，不跟他们来往，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卢刚没有朋友，这句话当时在我们中间传开了，卢刚没有朋友这个念头深深地锤击着每一个华人的心，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负疚感。我们想若是他有真朋友啊，真朋友，不是损友，不是猪队友啊，不是这样，而是真朋友，如果有真朋友围绕着他，听他倾诉，帮他排解，陪他走过心里的风暴，这惨案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吧。朋友太重要了。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约拿丹是良友的楷模，首先他有爱心，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所以这也是耶稣所嘉许的，约拿丹为大卫的事情上心尽力，超过对自己的事情，他甚至连他的王位继承权都肯放弃。有爱心，良友要有智慧，他心思缜密，未雨绸缪。扫罗的杀心出显还没有形成计划，扫罗的计划还没有的时候，他的计划已经有了，他就通报大卫，采取行动预防，然后又在中间斡旋化解危机，他非常有智慧。良友有原则，约拿丹主持公道，以理服人，众臣仆都不敢说话，王嘛，谁敢跟他拧着，但是他却不因为扫罗是王而唯命是从，他坚持大卫所做的都是有益的，是功臣，是无辜的，他的话有理有利有节，无可辩驳。第四，良友有敬畏，约拿丹敬畏上主而不怕人的权势，他强调，特别强调什么，他说的是大卫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器皿，他讲到神用耶和华神用大卫来打败歌利亚的事情，从而指出大卫是应当被尊重的，伤害大卫是犯罪的，就使扫罗不得不起誓不杀大卫。走信仰的道路不容易，需要有属灵的朋友，需要互相扶持的同伴，愿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我们互相搀拉着一起来往前走，特别是在有难有急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同心协力啊，要有爱心，有智慧，有原则，有敬畏，堵住破口，活出见证。我们今天读了这样的经文，盼我们能有这样的得着。第二个方面，亲密配偶的帮助，神使用米甲来保护大卫，此时的大卫与米甲呢， 正是在新婚初恋之时，十八章特别两次挺甜蜜的，讲到米甲爱大卫，沉浸在爱中的米甲是保护大卫的神盾的第二道防线。米甲他的表现很有特色的，首先呢、大家注意到米甲非常的机敏，他机警敏锐，他有那种女人特有的直觉。你看扫罗一开始是悄悄的派人去窥探虚实的，没人跟那人脸上不贴标签的，但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米甲的家门外一晃，米甲就知道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有人来了，这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了，然后他就察觉了啊，他就要采取行动啊。同时呢，他竭尽全力，他不顾一切，只要能救大卫啊，坠绳子、跳窗户、搬神像、扮假人，他只要能救大卫，他无所不用其极，他豁出去了。啊，有人批评说米甲太过分了，他欺骗和撒谎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能苛求这些。在一个邪恶的行为面前，隐藏真相使恶行失败，比刻板的说真话更符合公义的标准。当然，作为通则，我们稍微多说几句啊。神的儿女不应该说谎。二战时期有一个荷兰基督徒叫彭科利，很多人读过他的书吧，彭科利啊，这个他在自己的家中秘密修建了密室，在家中修的密室，他帮助犹太人躲藏，使那些犹太人免遭德国纳粹的捕杀。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真人真事的回忆录，叫做我们中文翻成密室 The Hiding Place，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那个书当中啊，多次出现德国突击队到他们家来搜查的情形，那个描述。有一次持枪的德国人来了，然后这个他家里原来那些人都藏到密室里去了。那个德国士兵就问他家中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叫霍奇，问他说你的兄弟都在哪儿，非常凶的问他说你的兄弟都在哪儿，男人都在哪儿。这个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是绝对不可说谎，于是他回答说他们都在桌子下边，那是一个很大的桌子，上面铺着桌布，那桌布是拖地的。这个士兵都很紧张，士兵手扣着扳机蹲下来，那士兵哗的一下把桌布给拉开，这个桌子下边什么也没有啊。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开始笑，就近乎疯狂的望着那空空如也的桌子底下就大笑起来。那德国兵呢把桌布一扔，说别拿我们当傻子哄，就走了。结果就躲过了那关，其实桌子下边的地板就是密室的入口。我们今天读这样的事情挺让人出冷汗的，这个说真话打擦边球。但是你要读那个整本书啊，你发觉多数地方他们都是用假话糊弄那些德国兵的。所以就是是否在恶者面前讲真话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啊。我们今天能想到说一切要服从更高的原则，更高的权柄，那就是神的旨意。中世纪神学家啊 Thomas Aquinas， 他把谎言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帮助人的，第二种是开玩笑的，第三种是有害的。他认为只有第三种才是有罪的。他的这种分法呢也是马丁路德的分法，有帮助、幽默和有害的。那米甲现在这个情况呢，我想替他说几句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让大卫得救，这是神的旨意高于一切，这是神的旨意，以神的旨意高于一切和处理的原则。所以这个米甲的胆识和应对都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如果你读后边的圣经，读到后边以后，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后来变得苦涩啊，给两个人生命都带来了伤害，很让人叹息的。这是以后我们会谈到的，今天仍然略过不表。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俗话说家和 万事兴，这大家听过吧？我给加上半句，家和万事兴，贤妻胜黄金，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跟我说一遍啊，家和万事兴，贤妻胜黄金。神使用米甲帮助大卫逃过捕杀，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要努力的在基督里建造家庭，在基督里建造家庭，夫妻要同心，要以神为大，要彼此相爱，要肯为对方舍己，不是让对方 为我舍己。成天说你替我舍己啊，我们要能为对方舍己，在对主的爱中合一，并且养育教导敬虔的后代。这是神给每个属神家庭的使命，其中也包含着极大的祝福。第三个方面，这段稍微在这停一下。第三个方面呢，讲到属灵导师的带领。神盾对大卫的第三道保护来自哪儿？来自撒母耳。撒母耳是大卫的属灵导师，是撒母耳向大卫传达了耶和华神的拣选，并且用油膏抹了他。所以大卫逃亡的时候，第一站就来找老先知撒母耳。圣经啊，你仔细看啊，这圣经因为写得很简约，你可以想象，就根据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圣经里没有讲他们俩人见面的细节，但是圣经里却说什么？说大卫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那是怎么述说法？一定是细细的，这个到尾句的全都说了。不难想象当时的场面呢，一定是非常情绪化的。大卫见了撒母耳怎么样呢？道出满心的委屈，声泪俱下也说不定。那撒母耳呢，看着大卫还是个孩子一样的，他将心比心的，他把他搂过来啊，抚摸他的头安慰他。那是很一定是有那样的一个场面的。但是撒母耳呢，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师，他没实权，他调动不了兵马，他也不能派出人来保护大卫。但是他不推卸责任，他不把大卫推出门外说你自求多福吧，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他带领大卫去拉玛的拿约，而且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跟大卫同住，他跟大卫同住，不仅同住，而且督导着大卫和一群先知在一起寻求神，赞美神，寻求圣灵的带领。你们注意到吧，这个撒母耳在大卫身上做了三件事。哪三件啊？第一，他是倾听，将心比心倾听。他第二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做的是陪伴，设身处地的陪伴。我们中间受过这个斯蒂凡训练的肯定叫会心的笑一笑，知道是他先是倾听，然后呢他陪伴，他还没有停在这儿。第三是什么呢？他祈祷，肝胆相照的祷告。撒母耳很了不起啊，他所做的应该是这种属灵导师训练和辅导门徒的教科书般的范例。我们今天在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要彼此和睦，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对有难处的肢体，我们要互相帮助，要倾听，要陪伴，要带导，在困苦和试炼中一起成长。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真神救主的保障。扫罗三次派出特工队去拿约捉拿大卫无果，第四次他亲自前往了，结果还是一样。要论军事力量，撒母耳这边连一个特工队的杀手他也抵挡不住啊。那这次呢，神出手，神的灵成为大卫的保障，神的灵成了保障，神的灵把杀手特工队变成了敬拜赞美团，也让扫罗当众出丑。回想在十章十二节那儿啊，十章十二节前面大家以前听过的，这个扫罗被膏抹，神呢赐给他信心，神的灵那个时候是与扫罗同在的， 使扫罗在先知中也是这个受感说话。那时候我们也读到了那个俗语，是同样的字文字列出来一样，扫罗也列在先知中。这个句话我们今天回来跟今天读到的这个俗语，扫罗也列在先知中，这个比较起来呢，应该是正面的。有的学者就说呀，说在第十章那个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他受感说话，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按照惊叹号来读。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了，他那时候他被神高抹了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了。那今天十九章二十四节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是一种负面的讽刺。他原本君王的荣耀现在变成了一种羞辱，是一种讽刺。这时候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是那种问号的感觉。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啊，对不对？我们盼望我们看到一个人说，哎，他是基督徒，和他是基督徒啊，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是问号和惊叹号，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扫罗现在情形是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人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人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我们今天的希望在于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在他的救恩中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灵才能回归真神，得享永生。我们所信奉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他永远是我们的盾牌，是坚固的保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活在今天的你我是有福的，因为神爱我们到这个程度，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这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离弃罪恶归向耶稣的时候，归向了耶稣以后，耶稣是我们的盾牌，耶稣是我们的盾牌，他能抵挡恶者的一切攻击。你看也是这几个方面，耶稣是我们最忠实最知心的朋友，对吗？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的良友。耶稣呢也是教会的配偶，教会是耶稣的新娘，能够享受耶稣的爱和随时的帮助。耶稣又是最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他是真理的光和智慧的泉源。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四个方面呢，我们知道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是和平的君王。我们把这四个方面放在一起，正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今天我们经文得到的，良友、佳偶、导师、救主，全都归结到耶稣基督身上。得着耶稣就得着一切，得着耶稣就得着一切。弟兄姐妹们，阿们。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有风浪，有困苦，有挑战，有试炼，我们要记住上主是我们的坚固保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我们要在信仰生活中培育友情，建造家庭，尊重导师，跟随基督。愿神赐福给我们的教会，愿教会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到了总结的时刻了，蒙兄田边论勋功，高墙小窗走蛟龙，且看西沽井水涌，处君怎列先知中。大卫接下来要开始十年的逃亡经历了，后事如何，请大家接着读经，我们下回分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更是赐下宝贵的救恩，你赐下你自己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高台，做我们患难时候的保障。我们感谢你，我们投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藏身之所， 也来服侍主，跟随主，让我们的生命，让教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明光，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求主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建荣来领我们唱，上主是我们坚固保障。